弟兄姊妹早晨，咁咧好高兴第一次咧嚟到早堂咧，同大家去分享神嘅信息，或者咧你都唔系好认识我，让我咧介绍自己。咁我咧英文名知唔知叫咩名啊？叫 Emmanuel 以马内利吓。咁点解叫呢个名咧？就系我啱啱信主冇耐嘅时候咧，屋企人咧好反对我信耶稣，去到一个地步咧，我觉得啊，真系好难走落去啦。於是我有一天看聖經，看到很多艱難福音書裡頭，傳福音的時候很難，跟著就看到講到說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的意思是什麼？是啊，神與我們同在，所以在困難裡頭，每當有人叫我名字的時候，就好像神在鼓勵我，不要緊的，是神與我們同在。好，今天我們去看的书卷知唔知系边卷书啊？哇，好叻喎！你哋啊，以西结书，今日咧我哋要睇嘅以西结书咧，系第四同埋第五章，篇幅咧都几长噶喎，唔知道大家有冇翻屋企睇过咧？有冇啊？见到有啲耷低头就收到啦，系啦，唔紧要嘅吓。虽然咧篇幅好长，但系咧只要我哋揾到个重点咧，就不難理解了。這34節的經文呢，只有一個重點，就是神審判的信息。在四章呢，第一至到第五章四節呢，聖經呢，這裡用了一個叫做 non-verbal， non-verbal 即是不說話啦，非言語的形式，即是呢用默劇的方式去表達呢神的信息。而五章五節至到十七節咧，就係用 verbal 語言嘅形式。而咧喺五章五節至到十七節裏頭咧，依13節經文總共咧有5次提過主耶和華如此説，去表達咧神審判嘅信息。嗱，時間所限咧，今朝咧我哋主要集中咧就係睇啲 non-verbal， 即係非言語嘅部分。耶和華咧叫以西結咧用默劇代替说话去表达咧四个嘅预兆。简介一下先，第一个预兆咧就记载响咧四章第一至到第三节，可以咧出 PowerPoint 喎，系啦。咁咧神咧要以西结用一块砖头、一座城、一个毡盘砌一个咧耶路撒冷嘅模型。第二個預兆咧，記載響4章4至8節，神咧要以西結向左邊打側瞓390日，向右邊打側瞓40日。而第三個嘅預兆咧，記載響4章9至17節，神要以西結用限量嘅餅同埋水，仲要咧用啲牛車咧去烤呢個餅。第四個預兆咧，就係記載喺5章第1至第4節，神咧要以西結用刀削曬啲頭髮、削曬啲胡鬚，然之後咧留起部分包起佢。呢個時候咧，我都想邀請咧弟兄咧幫我哋讀出4章1至3節。咁咧，你見到咧左上角咧就標示住咧邊一個負責讀咯喎。咁啊，1至3節咧就弟兄讀，4至8節咧就會由我讀出。姊妹咧就讀9至17節，最後咧5章1至4節咧我會讀出。放心，我會咧喺全程陪住大家一齊讀嘅。好，預備啦喎，弟兄，1、2、3。人子啊，你要拿一塊磚頭放在你面前，在上面刻一座城，代表耶路撒冷，然後安放圍城設施，建造圍城高牆，築起宮壘。擺列兵營，四周架起攻城取。你又要拿一個鐵的煎盤，放在你和城的中間，當作鐵牆。你要面向着城，象徵城要被圍困，你就是圍攻那城的。這要作以色列家的預兆。你要向左邊側卧，承擔以色列家的罪孽。你向左邊側我多少日子，你擔當他們的罪孽也是多少日子。我已經給你定了日子的數目，就是390天，等於他們作孽的年數。你要在這些日子擔當以色列家的罪孽。 這些日子滿了以後，你要再向右邊側我，擔當猶大家的罪孽。我已經給你定了40天，一天等於一年。你要面向被圍困的耶路撒冷，赤露着棒臂，說攻擊，說預言攻擊者城。我要用繩子把你捆綁起來，使你不能轉身，直等到你圍困城的日子滿了。你要拿小麥、大麥、豆子、扁豆、粟米和粗麥放在一個器皿裡，給自己做餅。在你側我的390天裡，你都要吃這些餅。你所吃的食物要有一定份量，每天230克，要在指定的時候吃。你喝的水也要有一定份量，每天半公升，要在指定的時候喝。你吃這些餅要像吃落大麥餅一樣，但要用人糞在眾人面前燒烤。耶和華說，以色列人在我趕他們去的列國中，也要這樣吃不潔淨的食物。我說，主耶和華，我從來沒有玷污過自己，我從小到現在都沒有吃過已經死去的，或是野獸撕裂的動物。不潔淨的肉從來沒有進過我的口。於是他對我說，你看，我準你用牛糞代替人糞，你可以在牛糞上烤你的餅。他又對我說，人子啊，我要斷絕耶路撒冷的糧食，他們要滿心憂慮，吃配給的口糧，十分驚惶，配給的水，他們缺糧缺水，各人都必驚惶，因自己的罪孽而死。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利劍當作理髮匠的剃刀，剃你的頭和刮你的胡子，把須髮放在天平上稱，然後把它們分成幾份。圍困者城的日子滿了，你要拿須髮的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燒掉，又拿三分之一在城的周圍用刀剁碎，三分之一散在風中，我還要拔刀追趕他們。你要在這些須髮中取幾根，用你的衣角把它包起來，再從這幾根須髮中取一部分投在火中焚燒，火必從那裡蔓延到以色列全家。我們一起同心禱告。親愛的阿爸父，我們今天來到你的面前，當我們進入二樓這個禮堂、三樓這個禮堂，可能我們都帶著不同的心情。神啊，若果我們裡面面對一些很大的艱難，心裡面有很多的掛心、憂慮，願主今天透過信息跟我們說話，求真理的聖靈開啟我們的心，好讓我們有新的角度去看我們眼前的處境。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字祈求，阿門。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被人叫你做一些不可能的任務？有沒有試過？假如你上班的時候，你boss一早就叫你入房，然後就跟你說，啊，我想你幫幫手做一件事，這件事對你來說或者有少少掙扎。那麼幫幫手做一件事呢，可以是什麼呢？例如做老師校長就進去了，那接下來新學期我將最棘手的班交給你，又或者你做 audit 的做核數的，老闆說，哇，剛剛就接了一個很棘手的大客，他那個公司的盤數我就交給你了。弟兄姊妹，作為下屬的你，聽到boss說你要完成一個不可能的任務，你即時會有什麼反應啊？會不會說，哎呀，即是 no 啦 no 啦 no 啦，有多少說 no 啊 no 啊，這樣那麼乖的大家都，還是默然接受，在心裡說 no 呢？ 可能你心里面都说，哇，不得的，老闆你不要找我啦，即不如你找我隔离添的同事，他更厉害的，这样。又或者呢，你会不会用另一个方式再问一下老闆，可不可以讲多一点，其实是究竟做什么的呢，这样。我还记得很久以前呢，我曾经在大学的研究所上班，隔离team的同事呢，他负责一个很大的 project， 这个 project 还有两个月就出街了，因为呢这个同事呢找到新工跳槽啊，咁啊，于是呢自己补钱就即时走人啦。他上周递信，下周呢老细就叫了我入房了，你估有什么好东西介绍呢？咁啊，老细跟我讲，他说，哎，阿二 man，有些事发生你都知道的，是吧，你应该收到风的，我暂时呢想抽调你，暂时的，不用腾鸡下，暂时去隔离添帮帮手，或者呢这件事对你来讲有少少挑战，但是你 OK 的，你去吧，这样。当时呢我听到心里面呢就说，哇，不是吧，这么大镬，我一个人怎么背得起呢，这样。其实呢隔离team的同事呢是负责一个很大型的 project， 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呢三日的国际教育研讨会，有多少的参加者呢，1000位参加者，同埋呢有10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演讲嘉宾，他呢要 present 他的论文，而他们呢在香港的住宿安排啦，研究会期间的膳食啦，都是呢由香港主办的大学，即是我哋要負責，加上咧要去收集呢100篇嘅論文排版啦、校對啦、印刷啦，哇！呢啲好多好多嘅事情加埋一齊，要一個咧完全冇跟過一個大型 project 嘅我頂上做統籌喎。重要嘅係執人爛攤子咧，永遠都係最麻煩。當我咧見到呢一位辭職嘅同事台面，哇！原來成棟啊，仲有幾百份未輸入表格嘅表喺個台頭。哇！短短兩個月喎，要統籌一個咁大型嘅研討會，簡直咧係一個不可能嘅任務。弟兄姊妹，如果你係我，你接唔接啊？有幾多人接㗎？冇人接喎，係好難㗎呢個事情。同樣有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呢，記載在今天我們看的以西結書裡頭，神給了一個極度困難、極度不容易的任務給以西結，要他呢做一些不尋常和古怪的事情。讓我們呢先了解一下以西結是一個什麼人先。其實呢以西結呢原本就是一位祭司，他咧喺耶路撒冷住嘅期間，經歷咗一件好大嘅事情。係咩事情呢？就係第一次巴比倫襲擊。列王紀下咧24章嗰度講，佢話那時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嘅軍兵上到耶路撒冷，圍困城，又將耶路撒冷嘅眾民同埋眾首領並所有大能嘅勇士共10000人，連一切嘅木匠、鐵匠都攞去。这一次巴比伦人入侵并没有攻陷了耶路撒冷，只不过就掳走了第一批的以色列百姓、首领、打仗的人、专业的人士，流放了他们去到巴比伦。以西结就是其中一个的俘虏。作为秘掳的先知，以西结真的什么都做不到的。若果是其他职业，铁匠、铜匠，去到巴比伦怎么样？咪做其他工作咯，即系照旧可以做翻佢本行。不过喺圣殿嘅祭司以西结就好似废咗武功一样，乜都做唔到，非常之咁沮丧。当日子一日一日咁过，辗转之间喺难民营里头咧就已经过咗5年，而以西结书就系记载紧被掳5年后嘅事情。以西结书1章1節佢咁讲：第30年4月5日。我正在加巴鲁河边的时候，天开了，我就看见神的异象。以色列如常地坐在难民营附近一条灌溉的水道，加巴鲁河边的旁边。当时呢以西结就是30岁的生日。当他坐在那里想想的时候，他在想， 啊，其實今日本應就是我能夠被安立為祭司的日子，只不過我現在在哪裡啊？我現在在巴比倫那裡，心裡面就憂愁起來。這個時候，以西結見到一個異象，他見到一陣狂風打到來，在雲裡面有四個很奇怪的活物，他們的翼伸出來互相貼住大家，這些四活物都有四塊面，接著他們見到每一個活物旁邊都有個洞，然後以西結見到活物的翼原來是支撐著一個閃耀的平台，寶座上面好像有一個人的形象，又好像有些彩虹的光芒圍繞著他。突然之間，以色列意識到眼前所見到的東西，他稱之為耶和華榮耀的樣子。以色列在1:28上去講到這個榮耀的形狀，榮耀在希伯來文 kavod 有豐富重量分量的意思，很多時候聖經作者用 kavod 這個字去形容神親自臨在的時候那種的榮耀和豐盛。相信以西結一個很熟讀摩西五經的祭司，在那一刻他突然意識到眼前他所見的異象和出埃及記24神在西乃山顯現畫面真的很相似，神要向他顯現。這個異象最震驚以西結的地方是什麼呢？神的榮耀為什麼會出現在巴比倫的呢？神的榮耀不應該在耶路撒冷聖殿約櫃之上的嗎？為什麼現在會來到這裡？為什麼我能夠見到神的榮耀在巴比倫這裡出現呢？以西結親身去經歷上帝不單止是以色列的神，他還是全地的主。即使以西結和百姓被當時最厲害的帝國巴比倫所掳了去，什麼盼望都沒有了，沒有人能夠救到他們，但上帝依然可以在這個處境底下跟以西結說話。弟兄姊妹，當我們面對我們眼前很多的艱難，有時難免我們都會被很多孤單甚至沮喪、無助去圍住了我們，好像完全見不到上帝，就好像今早上有很多烏雲圍住了我們。但聖經這裡提醒我們，我們所信的上帝不單止能夠超越我們的艱難，更加重要的是他在做我們在做的事情。當以西結很沮喪在想將來是怎樣的時候，上帝就在那一刻跟他說話。不單止是這樣，神能夠為我們開一條出路是我們想都沒有想過。弟兄姊妹，你是不是這樣去相信的呢？按著神的吩咐，以西結做了一連串引人注意的默劇去傳達這四個的預兆。讓我們去先看第一個的預兆，記載在4:1-3。第一個預兆要講的是什麼呢？就是神的審判必然臨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一定會被圍困。神要以西結用一塊磚、一座城、一個磚盤砌了一個耶路撒冷的模型。第一次提到一塊磚頭，在古代近東磚頭是用泥土去造成，神要以西結將耶路撒冷畫在這塊用泥土做的磚頭上邊。之後神叫以西結在周圍安放了高牆、土壘、攻城的鎚禾來攻擊這個耶路撒冷，去預示耶路撒冷的下場一定會被攻陷。最後在3提到以西結還要用一個磚盤放在他和耶路撒冷之間。磚盤 Iron Griddle 是一個鐵造無邊平底的磚盤，這個不是我們家煎蛋的煎盤，這個是祭司專用在聖殿用來預備素祭的專用工具。神要以西結用這個鐵的煎盤擋住代表神的以西結和耶路撒冷， 情況就好像大家看到右下方的圖一樣，原本用來呈獻素祭的煎盤，這一刻神要用它成為一個阻隔的牆，預兆將來耶路撒冷被圍攻的時候，上帝要用耶路撒冷隔絕了，絕對不會作出拯救。讓我們再看一下第二個預兆，記載在4:4-8，這是關乎耶路撒冷被困的日期。這個預兆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神要以西結向左面側卧390日，即是面向北國以色列的方向，擔當他們的罪孽。而第二部分就是以西結要向右側卧40日，即是面向南國猶大的方向，擔當他們的罪孽。所以以西結分別要為北國的以色列和南國的猶大側卧了多少日啊？390+40是多少日啊？430日，是啦。聖經4:6呢度話一天等於多少啊？一年。當我們將這兩個數字加埋，我們就知道430日即是多少年啊？430年。我們知道以色列人叛逆上帝大概有430年。4:7呢度講，你要面向被圍困的耶路撒冷，赤露著棒臂，說預言攻擊者城。通常在舊約聖經裏頭提到棒臂，會想起什麼？神的保護的能力。但這裡說不是保護了，不再是保護，因為以色列人的罪，這個保護成為一個什麼？攻擊，要攻擊耶路撒冷。第三個預兆記載在4:9-17，聖經這裡說關乎耶路撒冷被困之後，以色列百姓要面對的慘痛情況。小麦和大麦呢是以色列的主要粮食，就好像我们吃饭一样。而豆、豆子、红豆、小米、粗麦就是杂粮，不是主食来的、哦。通常呢以色列民呢会用小麦和大麦做饼，成为它的主要粮食。很少人呢会混杂其他的谷类呢去做这个饼。只有一个情况会这样做。是什么情况啊？就是饥荒的时候。就會混雜一些的谷類落去主食那裡，因為不夠大麥小麥。這裡是要預兆將來耶路撒冷被圍攻缺糧的情況。4:15，以色列說用牛車去烤餅，要帶出一個什麼意思呢？就是這個不潔淨食物的討論，讓我們看見耶路撒冷的居民已經變成不潔之民，因為他們的罪令到他們變成不潔。4:16-17，聖經這裡說，他又對我說，人子啊，我要斷絕耶路撒冷的糧食，他們要滿心憂慮，吃配給的口糧，十分驚惶，喝配給的水，他們缺糧缺水，各人都必驚惶，因自己的罪孽衰弱而死。聖經這裡兩次去提到驚惶，去形容全城的以色列民因為犯罪而要承擔耶路撒冷被毀很多人害怕的後果。最後一個預兆，第四個預兆，記載在5:1-2。第一節這裡說，神要叫以西結用剃頭刀剃頭髮和胡鬚，並且將這些頭髮和胡鬚分為三份。這裡呢預兆緊提到有三個的三分一，是關乎耶路撒冷被巴比倫圍攻以後南北兩國將來的命運。有三分一人呢，耶路撒冷的百姓會被敵人用火消滅；三分一，耶路撒冷四圍的人被敵人用刀劈碎；又有三分一呢被趕散到世界各國。弟兄姊妹，不知道你聽到這裡的時候，你會不會跟我一樣有一個的想法，有一個疑問，既然是這麼嚴重的訊息，為什麼神要叫以西結用這麼極端、這麼古怪的默劇形式去說呢？為什麼不直接說呢？是不是？直接說就更清楚。這個表達模式令我想起一位 瑞典的環保少女桑帕格。兩年多前，這個16歲的女仔由一個人的示威者成為掀起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運動的領袖。桑帕格9歲的時候就很擔心這個地球會變暖，他想想想想，一路大個一路大個，他就發現其實呢，不如我不要吃肉了，因為碳排放的緣故。哇，其實搭飛機都是用 很多燃油，我不搭飛機了。去到2018年，瑞典遇上世紀的高温，引發了一場很大的山林大火。這件事情令桑帕格開始有一個很出位的決定，他開始每一個星期五不上學罷課，去哪裡啊？他就出了去街上，要求瑞典政府遵守2015年在巴黎達成的碳排放目標。於是乎，一個16歲的女仔每一個星期五一個人就舉著牌，好像你圖中所看寫著為氣候罷課的牌，去呼籲全世界的學生加入。你猜有沒有人加入啊？有沒有啊？有沒有猜 有人加入的？舉手。是有人加入的。桑帕格這個為氣候罷課的行動，不是單止好像我們在場猜那麼少人的，去到2018年年底，全世界超過20,000個學生加入了這個的行動。桑帕格說，當全球氣溫變暖成為一個新常態的時候，全世界的人都好像看不見那個的嚴重性，當沒有事發生，如常生活。他說，我可以做的，我一個十零歲的學生可以做的，就是每一個星期五用罷課去敲醒全世界人沉睡的心。今天我們看的四章五章所見到的，就是以西結領受了呼召，按著神的吩咐，從一個人在新常態下去愛上帝。可能弟兄姊妹你會問，什麼叫做新常態呢？這樣新常態 New Normal 是什麼意思來的？在我們生活裡頭，會不會你想到有些新的常態的？想不想到啊？就是這個咯，戴口罩新常態，是不是啊？戴口罩我們戴了多久啊？哇，三年，大家的數口很精的，是不是啊？三年啊，即是一年戴完，想著兩年 OK， 三年都來了這樣。我記得你在疫情開初的時間呢，我就跟我先生說，我說不是夏天都30多度要戴口罩嘛，是不是頂不住的喎，我們那第一年那就有沒有戴到啊？有啦，是不是第一年？好啦，第一年好忍耐，去到冬天期盼夏天應該不用戴了吧，這樣夏天的時候仍然要戴。第二年好啦，來到今年了喎，今年已經是2022年就來去夏天了，我們仍然戴著口罩。戴口罩就是我們的新常態。除了戴口罩之外，我們進來很多場所，我們要怎樣 Do， 是不是拍卡安心出行做檢測。如果你想著我都想出去闖一闖，去一個旅遊先，那你最擔心呢，不是對面有沒有酒店，是回來香港那程有沒有酒店。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懷疑這些新常態 New Normal 的出現，往往就是因為有一些我們措手不及的事情發生了，而這些事件往往都打破了我們原有慣常的生活模式。疫情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我們不想的，是不是誰想戴口罩？沒有人想戴口罩，但是我們不其然現在已經是成為一個自動化的模式，沒有戴口罩你會立刻飆回入屋戴回口罩。這種突如其來的轉變，很多時候都會令我們很沮喪和很無奈。我想問大家，在以西結的年代，什麼是他們的新常態？什麼是以西結年代的新常態呢？就是他們經歷了巴比倫第一次的攻擊。剛才一開初所讀《列王紀下》24章提到，當時有多少人被掳走了？ 成萬人被人掳走了，这班被掳的以色列民被迫去了巴比伦，成为阶下囚。这个就是以西结的年代的新常态。可想而知，在战火底下被流放在异乡是几咁沮丧和惊惶。作为其中一个阶下囚的以西结，又怎样在新常态里头去爱上帝呢？这里呢有两点很值得我们一起去思考一下。第一点呢，很想跟大家去分享呢，就是在限制里头去见证上帝。作为祭司的以西结，本来要怎样？就用把口去宣讲神的信息咯。但是呢，神一早在三章里头呢就跟以西结说，他说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你的上膛，以致你哑口，不能作责备他们的人。哇，不准说话啊，不准说话，对于一个要用把口去说话的人，你说是一个几大的限制啊。不单止是这样，除了睡的姿势有受规限，又被绑住，以西结的饮食同样都受限制。每日三餐加埋咧，圣经话只可以食到230克嘅饼。230克嘅饼即系有几多啊？两个菠萝包咁多，系啦，两个菠萝包，每一日得两个菠萝包，饮半公升水。两个菠萝包加500毫升嘅水，要食足几耐咧？圣经话食足年几嘅时间。唔单止系咁，食菠萝包做的份量的餅都不要緊，這些餅是用什麼去烤它的？牛蝦啊，是啊，真的看到都不想吃。以西結每一天他奇怪又出位的默劇，以致他飲食由聖潔去到不聖潔，相信每一個的行動都成為眾人在難民營裡頭的眾人的焦點。大家可能得閒無事就會去睇，哎，睇下以西結今日咧又搞啲咩先？點解喺咁多限制裏頭，以西結仍然按住神嘅吩咐去做呢？佢肯俾神去咁樣使用，佢得一個原因，就係以西結咧認定，只要係神吩咐，我喺限制裏頭仍然可以見證上帝。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里头，会不会有很多现实的困难和限制，以致你觉得见证不到上帝呢？我最近跟以前侍奉教会的一个姊妹去聊天，这个姊妹是一个不停得下来的人，她信主十几年，非常热心侍奉，参与了很多的侍奉，除了做三福教师、做儿童主日学、团契组长，再帮忙低收入家庭的小朋友去补习。某一天，这位一向都很健康活泼的姊妹突然收到诊所打来的电话，说报告出了已经、你立刻就搭车过来去、见医生啦。样通常如果没事就很少突然打电话来，即係有啲嘢啦，哇！呢、这個姊妹已經係卜卜卜卜跌死啦，咩事咧？係咪我即係三高咗咧？咁樣咁咧，醫生話俾佢聽啊，即係唔好意思啦 ，check 到你咧有第三期嘅 cancer。哇！呢、这個消息咧打擊姊妹個心，直情好似碎咗一樣。佢話咧，當時嗰刻咧，嗰、那個耳仔好似嗡嗡聲啊！如果你收到一些你沒有想過突如其來的打擊，很多人都說會有這個情形，你會突然嗡嗡聲的耳接受不到。在往後醫治 cancer 的過程裡頭，很多的副作用，嘔啊、甩頭髮啊、皮膚爛了，令到這位姊妹很苦很苦。姊妹說驗血、等報告、看醫生、做化療，就是她生活的新常態了。当见到咧癌指数上上落落，令到佢好沮丧。有一次咧，佢顶唔顺啦，佢同神讲：神啊，以前咧我都真系好努力去侍奉你，去见证你，但我今日咧攰到一个地步，我连讲一句嘢嘅力我都未必有，我点样能够去见证你呢？姊妹咧后来分享翻，上帝没有应允他 医治好他的祷告，但是天父给了一句说话，你尽力活好每一日就是见证我，你尽力活好每一日就是见证我。只会因为这句说话，他说帮了他捱过了很多充满眼泪充满痛苦的治疗。他身边很多未信主的人或者信了主的亲友都被他这种能力生命力去激励。弟兄姊妹，不知道这一刻在你的生命里头面对着什么的困难，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看起来好像绝路的环境，上帝仍然可以使用你去见证他呢？当我们去思考在很多的艰难没想过的新常态底下，要说去爱上帝，第二点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忍耐里头信靠上帝。当以色列呢，以西结他经历第一次的被掳成为阶下囚，我相信呢他那种震惊愤怒是很大很大。这个被掳之后，他以为这些以色列民会敲响了他们心灵的沉睡的心，没有啊，没有敲醒。这班在难民营的以色列民依然顾我，甚至在远方耶路撒冷的地方那些百姓依然继续的想计仔，怎样可以靠拢不同的国家去得到保护，甚至竟然在圣殿里头去敬拜其他的偶像，去希望得到平安。面对着这一班这么叛逆的百姓，以西结当时心情一定是很愤怒又很受伤。如果百姓肯听我说，听到这个审判信息，或者我们的国家就不会灭亡的了。只不过无论在难民营的百姓或者在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情愿相信同期的假先知。在耶利米书28章呢，他提及假先知哈拿利亚传一个的消息，他说耶路撒冷很快一年之后就可以好翻，你们就可以回来的了。弟兄姊妹，假如你是以西结，你还会不会继续向这班以色列的百姓去传达神的信息呢？面对悖逆不信的百姓，以西结依然按住上帝的吩咐，将一个黑人憎的信息、审判的信息、警告的信息，如实的去每一日每一日去跟这班百姓去讲。即使以色列民无视这个的警告，甚至有人攻击以西结，说他才是假先知，传埋这么不好的信息，可想而知以西结当时一定是很受伤害很冤屈。不过他没有被这个愤怒冤屈失望到一个地步要放弃这一班属神的子民，他继续跟他们一起默默地去接受国家因为犯罪悖逆上帝而面临亡国的事实。我们今天看的第四章第五章讲到这四个的审判预兆。五章三节他提到耶路撒冷被攻陷的时候，耶和华仍然会为他存留自己的子民。以色列之所以能够去忍耐等候，不单止他相信耶和华的审判必然临到这个信息，他同时认定审判并不是终局。在以西结书33-48章尾后的时候，讲到耶和华的应许，审判过后必定会有复兴的盼望。因为以西结深深地去知道上帝仍然爱这个属他的群体，仍然愿意继续等候这班以色列民的回转。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过去有没有试过被人误会过，无论在小组里头在团契里头，有些时候一起去侍奉，大家不同意见，去到一个地步争拗，甚至被人攻击。 或者你在團契試過受傷害，你會不會有一刻想過我要離開這個信仰群體，又或者你沒有那麼激的，你說我一定要跟他們保持一個安全的距離，不會再被他們傷害。今天以西結的生命因為信靠上帝而能夠忍耐到底，或者都會成為我們的鼓勵。我很想跟大家去分享，即使你覺得你現在身處的信仰群體有幾咁糟糕、幾咁爛都好，這個仍然都是屬於上帝用重價買贖回來的教會，是屬祂的教會，上帝是這個教會的頭，只要在上帝裡頭，我們仍然有出路。弟兄姊妹，你是否這樣去相信呢？這個時候很想邀請大家有一段安靜立志的時間。不知道在剛才的信息裡頭，哪一個部分是最觸動你的呢？又或者哪個部分神藉著信息去提醒你的呢？在我們當中有沒有弟兄姊妹好像以西結一樣經歷一些你覺得很沮喪又或者很害怕的事情？你愿不愿意将这些事交托给上帝，等祂带你去经过呢？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请你轻轻举下你的手，我为你祷告。见到见到见到见到，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弟兄姊妹曾经试过在教会里头不知为什么被人误会了，甚至被人攻擊，又或者受傷過，不敢再相信人，變得很抽離。今天你願不願意因為上帝的緣故，不再做一個局外人，嘗試跟這個很不完美、有很多破口的群體同行？和福相依呢？有這樣的弟兄姊妹，請你輕輕舉下手，我為你禱告。見到見到，感謝神。見到見到，主啊，你知道我們的心，我們真的很渣的，無論我們信了主多久，我們都不能夠靠著我們的經驗，靠著我們有的東西去過到一些我們從來沒有審過的新常態。很多的衝擊有時候讓到我們都看不見，看不見你的恩手。主啊，你幫助我們，幫助我們在艱難裡頭，我們不是單單去想事情要怎樣解決，我們更加渴想的，主啊，我們要見到你，你和我們一起去經過那些艱難，在各樣限制的底下，我們要去見證你。主啊，你又知道我們在這個信仰群體當中有些弟兄姊妹被人誤會過、被人傷害過，變得很害怕、很抽離。主啊，求你幫助我們，加我們力量，因為你的緣故，我们重新对这个信仰群体有盼望。我们不再做一个局外人，我们愿意和福相依，紧紧的以你为我们的头，重新去建立一个复和的群体。主，我们去呼求你，求主复兴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代成为明亮的灯台，为你作见证，好让人见到我们的时候不禁就去好奇，为什么你的神这么厉害？主啊，是啊，你是我 我们一个好劲好劲的神。你不单止是我们信仰群体的神，你是全地的主，是香港的神。主啊，你去帮助我们每一个，我们专心一意的去跟随你。求主纪念我们刚才所立的志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